大家好，我是春夏，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恐怖文是《黑色校园》。一阵寒意袭上了小雨的心头，他还是大着胆子，缓缓地推开了面前的那扇门，然后他看到了生平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残忍、最可怕的一幕。深夜，小雨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睡着。不仅是这张床，就连整个房间都是陌生的。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朝周围望去，在他右边的不远处，也就是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靠近正中间的位置，摆着一只玻璃茶几机，一套米黄色的隔布沙发松松垮垮地围着他。沙发的右后方靠墙摆有一只半人高的木柜，一台黑色的电视机放在上面关着，对面的门后边还有鞋柜、衣架等家具。整个房间呢，大致就是这些东西了，一目了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小雨此刻睡的这张床对面的墙上有一扇打开的小窗户，盈盈的月光从这里照进来，透过红木地板上投射出来的一块正四方形，由此可以猜测出来今晚的月亮一定很圆吧。小雨迟疑地看着这一切，昏昏欲睡的感觉就渐渐消失了，迟钝的记忆呢也逐渐恢复过来了。回想起来，自己此刻是在一个郊外的民宿客房里，他是与同学们一起吃过晚饭后回的房间，其余几名同学呢分别睡在了与他相邻的几间客房里。窗外的那个黑影，他看上去站了起来，黑影呢也伴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看着他绕过窗户，建筑物的黑影越来越大，几分钟后敲门声有节奏地响了起来，身边的男孩也醒了过来，伸出粗壮的手臂从后面搂住了他。怎么了？问话声响起数秒钟，女孩才反应迟钝地伸出手指着漆黑的窗外，你看那里。男孩揉了揉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了窗边不远处正在发生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纤长的黑影正在费力地从地面上隆起的土丘后面爬起来。不，男子马上意识到，那不是个土丘，而是一方低矮的坟墓。盗墓贼吗？他惊叫起来，一阵寒意顺着脊梁爬了上来，很快便遍及了全身。从自己的这间房往右数，都是和自己一起来度假的同学们。小雨的心没来由地颤了一下，如同一道电流从心脏闪过。他在床下找到拖鞋后，小雨走过去拉开了房门，向厕所走去。深夜的走廊上异常的安静，几乎所有客房的门都紧闭着，除了从某个房间陆续传来了似有若无的鼾声，就只有小雨穿着拖鞋坐在木地板的声音上，不搭不搭。突然脚步声戛然而止，小雨皱着眉头停在了一扇半敞开的房门前。小雨探头朝里面看了一眼，一片漆黑。小雨依次数过来，结果呢跟他预想的一样，这扇门敞开的便就是小青的房间了。他马上回想起来了小青身上的连串的怪事，心里竟有些不放心起来了。然而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推进去看看的时候，面前掀开的门缝里突然传出了一阵轻微的怪声，咯吱，一阵寒意 袭上了小雨的心头，但他还是大着胆子缓缓地推开了面前的那扇门。然后他看到了迄今为止他看到的最残忍最可怕的一幕，就是用这根绳子吊了他的头，努力地往右边垂着，嘴巴微睁，双目爆开，似乎是想呵斥着什么。但是警察告诉小雨，这是人上吊死后身体的必然反应，包括上头和肚眼。那阵吸引小雨鼓起勇气推开房门的咯吱声，实际上是挂着小雨护身体的电扇在风的作用下轻轻地转动发出的声音。乍听起来有点像婉转的风笛，呜呜咽咽的，仿佛是在为小青的意外死亡表达着感慨。当晚在度假村留宿的几名大学生呢，一起接受了警察的询问，包括小雨在内，所有人都一口咬定小青在晚饭的时候就有些不对劲了。当时她脸色发白，眼神游离不定，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饭吃到半截，小青呢便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提前回到房间里。此后直到案发前，同行的几名同学里就再也没有人看见过她了。我们的黑色校园一呢，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次收听黑色校园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